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 Alexandra 和他的表哥 Andreas 在谈论美国音乐。 Andreas 呢，是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他在希腊一个电台主持音乐节目。 Andreas 很快就要回希腊去，他准备带一套具有美国各地风格的音乐磁带回去。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美国各地搜集，他把自己搜集到的磁带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
Andreas 向 Alexandra 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来发现和了解美国。他放了一盘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音乐给 Alexandra 听，然后让 Alexandra 在他搜集的音乐里随意挑选一盘磁带来欣赏。
Alexandra 要听代表美国一个大城市的音乐， Andreas 到这时才恍然大悟，他居然把这么一个重要城市的音乐给漏掉了。那是哪个城市呢？大家听了课文就会明白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Cassette， C-A-S-S-E-T-T-E， Cassette 名词，意思是合适录音磁带。
Exact, E-X-A-C-T, exact, 形容词，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
Fiddle, F-I-D-D-L-E, fiddle 是名词，是指小提琴。
Pick, P-I-C-K, pick 这个词既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名词，意思是挑选、选择。
Audience, A-U-D-I-E-N-C-E, audience, 名词，意思是听众、观众。
Pretend, P-R-E-T-E-N-D, pretend, 是动词，意思是假装或扮演。
下面呢，我们再熟悉几个地名。 West Virginia，西维吉尼亚州。
Colorado， 科罗拉多州。
San Antonio， Texas， 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
Greece， 希腊。
Mexico， 墨西哥。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 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 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好，刚才是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逐段讲解。在第一段里， Andreas 很得意地给 Alexandra 看他搜集的满满一箱的音乐磁带。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想知道一件惊喜的事吗， Alexandra?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Ta-da! 美国各地的音乐。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Andreas, 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确切地说是86盒。你想听什么？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西维吉尼亚小提琴音乐。科罗拉多童子军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意思是集会狂欢。
语文，现在该讲解这一段对话了，准备好了吗？ Ready?
早就准备好了，而且就从 ready 这个词开始讲。 Ready 的意思是准备好， Ready for 就是为某件事做好准备，例如 Ready for the new job， 为新工作做好准备了吗？ Ready for the examination， 做好考试的准备了吗？
Ready 后面还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Ready to face new challenges, 准备好迎接新挑战。Ready to lower the price, 准备降价。
实际上啊， Andreas 说的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是不完整的句子。完整的句子呢，应该是 These are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但是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可以作为一个标题。Andreas 呢，给自己搜集的音乐起了一个总的名称。
Alexandra 说这箱子里至少得有100盒录音带，但是 Andreas 说 86 to be exact， 准确的说是86。 To be exact 这个短句的意思就是说确切的说，准确的说。不过中文的习惯呢，是要把这种话放在话的前面，而英语呢，则通常放在后面。
另外呢， exact 还可以用来直接修饰名词，比如 Do you know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exact? 你知道 exact 这个单词的确切定义吗？ Do you know the exact date of the meeting? 你知道会议的确切日期吗？
哎，玉文啊， Andreas 录制的磁带里包括 fiddle music， 你见过 fiddle 吗？
哎，那不就是小提琴吗？那当然见过了，我一个朋友啊，就是专业小提琴手呢。
我就知道啊，你认为 fiddle 和 violin 是一回事，其实呢，大多数人也都是这样认为。不过字典上是这么说的， fiddle 是小提琴或者类似小提琴的乐器。我呢也不太懂音乐，但是呢，在美国的乡村音乐中好像都叫 fiddle 而不叫 violin。
是吗？哎，但是啊， fiddle 还有另一种意思，要是你说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二把手配角。
Play the second fiddle 还算不错了呢，要是 play the third fiddle， 那可就是跑龙套了。
嘿， hey， 小华，那我问你， Boy Scout Jamboree 是什么意思啊？
我虽然没有参加过童子军，但是我知道童子军有好多活动，他举行的那个大型集会啊，就叫 Jamboree。Andreas 大概在童子军集会上收集了一些音乐。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Andreas 是不是会放童子军集会上演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选音乐来听， 可是 Alexandra 看着那么多的音乐磁带，有些眼花缭乱，不知道选什么好。不过她想起了一个好主意。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Andreas, 这儿有这么多种音乐，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才好。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随便挑，音乐是世界语言，我对收听我广播节目的听众就是这么说的。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Hey, 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主意，我来假装是在希腊的一名学生，正在收听我喜欢的一个校园广播节目。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Oh, 你是说我主持的广播节目？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对了，你就假装现在在广播电台。
人呐，没有选择的时候都不满意，但是选择多了以后，反倒不知道如何是好了。Alexandra 也是这样，让他随便挑音乐的时候，他却说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不知道从何开始了。
I don't know， 大家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后面除了可以跟 where 以外，还可以跟 how 和 when 引导的从句。沿用刚才大家听过的句型，可以说I don't know how to begin. 我不知道如何开始。I don't know when to begin.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Andreas 说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意思是音乐是世界通用的语言。The universal language. Universal. U-N-I-V-E-R-S-A-L. 在这里意思是全世界的、全人类的。或者说普遍的。
Alexandra 对 Andreas 说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 这句话翻译到中文就成了你刚给我了一个主意。
Alexandra 的意思是你说的话让我想起一个主意。这就是英文里 give somebody an idea 的意思。Alexandra 的主意呢就是他假装是一个收听电台广播的学生。Andreas 呢则假装在广播电台主持节目。
听众和观众的英文是 audience， 但是这是一个集合名词，也就是说它有好多人组成，不可能只是一个人。所以呢，我们不能说 I'll pretend I am an audience， 而只能说 I'm one among the audience， 我是听众之一。
好，那我们现在就等着 Andreas 开始他主持的广播节目了。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Andreas 煞有介事地开始主持节目。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把一盘磁带放进播放器里，请听众欣赏德克萨斯音乐。Alexandra 说：“那音乐听起来像墨西哥音乐，那是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好，听着，大家晚上好。最近我出去旅行了一次，想通过音乐来发现美国。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您听到的是德克萨斯州南部大城市圣安东尼奥的音乐。那一天，整天很炎热、干燥，我决定晚饭后到公园里去散步。公园里有很多和我想法相同的人，其中就包括这几位音乐演奏家。
They sound Mexican.
听着像是墨西哥风格。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是墨西哥风格，我刚才正要说呢。圣安东尼奥的人口中有很多来自墨西哥，请欣赏音乐。我现在在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向您说再见。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这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广播节目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谢谢，你知道，每当我听这类音乐的时候，我就感到我好像是在圣安东尼奥。我能回想起那里空气的气息，那里食品的滋味。
I felt I was there too.
我也觉得好像在那里一样。
Andreas 假装在主持一个广播节目，他对听众说，他最近出了一次门，目的是采集代表美国各地特点的音乐。
Andreas 说的是 took a trip， 这是 take a trip 的过去时，意思呢是外出旅行。除了 take a trip 以外，还可以用 go on a trip 或者是 make a trip。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 那就是整个一天都是炎热干燥的，而且呢这一天几乎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才用过去完成时。句子下半句就说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我决定晚饭后去公园散步。
Andreas, 他播放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音乐后，还沉浸在回忆中。他说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这句话分两个部分。我们先讲前面的 whenever 引导的从句。Whenever 的意思呢是任何时候。用中文说，也就是每当什么什么的时候。
这句话的后半句啊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我觉得我好像在圣安东尼奥。两句话合在一起就成了：每当我听到这类音乐，我就觉得好像在圣安东尼奥。每当 Andreas 听到德州圣安东尼奥音乐，他就哎，玉文，他怎么样了
？He feels as if he's there， 他就觉得仿佛他在那儿。As if 就是好像仿佛 I feel as if the lesson is finished 我觉得这节课好像结束咯
哎，那你可错了这后边还有一段课文呢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得意地向 Alexandra 说他录制了美国所有地方的音乐，可以让他随便挑选。可是等 Alexandra 说出了一个城市的名字以后 ，Andreas 才发现他忽略了一个如此重要的地方呢。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你还有其他什么地方的音乐
？All over. Pick a place.
哪儿的都有，你挑吧。
Let me think. I've got it.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我要听能让我想起纽约的音乐。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纽约？ Alexandra, 我忘记录纽约的音乐了。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不过 ，Andreas， 你后天就要回希腊了，你不能不录纽约的音乐就走啊。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你说的对，拿着你的上衣，咱们进城去。
Andreas 让 Alexandra 任意挑选音乐的时候说 ，Pick a place， 随便挑个地方。Pick 在课文里的意思和 select，S-E-L-E-C-T。和 choose C-H-O-O-S-E 一样都是挑选选择的意思
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Andreas 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忘了去那么重要的纽约市录一些音乐呢
这大概也是人的天性吧对身边唾手可得的东西不注意就拿你来说吧宇文华盛顿的航天航空博物馆可是举世闻名的就和我们大楼隔一条街不过你多长时间没去过了
我还是去年夏天带外地来的朋友在华盛顿玩的时候去过呢
所以啊 Andreas 住在纽约郊区而忘了录纽约音乐也就情有可原了不过 Alexandra 说 不录纽约音乐就回希腊是肯定不行的。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这是一句双重否定的句型。反过来说就是你一定要录了纽约的音乐才能回希腊。
再比如说啊 ,I can't live without chocolate. 没有巧克力啊我没法活。
哎，你怎么又说起巧克力来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Ready for a surprise, Alexandra?
Uh-huh.
Ta-da! Music from all around America.
Andreas, there must be 100 cassette tapes in this suitcase.
86 to be exact.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Well, West Virginia fiddle music, Colorado Boy Scout Jamboree.
That means get together, festival.
Andreas, there are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here. I don't know where to begin.
Pick anything. Music is the universal language. That's what I tell my radio audience.
Hey, you just gave me an idea.I'll pretend I'm a student back in Greece, and I'm tuning in to listen to my favorite college radio show.
Oh, you mean my radio show?
Right. Pretend you're at the radio station.
Okay. Listen. Good evening, everyone. Recently, I took a trip and tried to discover America through its music. It had been a hot, dry day.And I decided to take a stroll in the park after dinner. There were lots of other people who had the same idea, including this group of musicians.
They sound Mexican.
They are. I was just getting to that part. San Antonio has a very big Mexican population. Just listen to that sound.And now, adios from San Antonio, Texas.
It'll be a great radio show, Andreas.
Thanks. You know, whenever I hear that music, I feel as if I am in San Antonio. I can remember what the air smelled like, what the food tasted like.
I felt I was there too. Where else do you have music from?
All over. Pick a place.
Let me think.I've got it. I want to hear the music that will make me think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 City? Alexandra, I forgot to record New York City.
But, Andreas, you're going back to Greece the day after tomorrow. You can't go without recording New York.
You're right. Grab your coat. Let's go to the city.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How did Andreas collect this music? He traveled around the United States to discover the country through music. What did Andreas and Alexandra pretend to be?Andreas pretended to be a radio host, and Alexandra pretended to be a student listening to the radio show. What did the San Antonio music remind Andreas of? It reminded him of the city, the smell of the air, and the taste of the food.Did Andreas manage to collect music from all the important cities? No, he forgot to record music from New York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向朝鲜喊话，他说，我们不是你的敌人。与此同时，白宫坚称，为抑制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武器项目，不排除任何选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在国务院一次记者会上罕见的露面。蒂勒森说，美国不寻求政府更替，不寻求让政权垮台，不寻求加速朝鲜半岛统一，不寻求借口向三八线以北派兵。尽管蒂勒森称朝鲜对美国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但是他同时也表示，我们希望朝鲜最终能明白这一点，我们愿意坐下来跟他们对话。美国总统川普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个人应该为两名半夜被抓捕的反对派领导人的安全负责。川普星期二晚上发表声明说，美国对马杜罗独裁政权的行动提出谴责。洛佩兹和利德兹是被马杜罗政权非法拘押的政治犯。川普总统说，我们再次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推特视频显示，情报人员把洛佩兹和李德兹从家中拖出，塞进汽车。李德兹当时还穿着睡衣。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出乎意料的首次参加国务院每日例行记者会，陈述了他对朝鲜、委内瑞拉、中国、中东、俄罗斯、乌克兰等热点问题上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被问到俄罗斯大幅度削减美国驻俄外交使团后的美俄关系时，蒂勒森表示，他曾多次警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美俄关系很不好，而且会进一步恶化。现在真的走到了这一步。蒂勒森说，在他看来，上个星期国会高票通过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对局势没有帮助。蒂勒森说，国会落实制裁行动以及他们通过制裁法案的方式都让总统和我感到不满。我们曾经明确表示，这样做对我们的努力没有帮助，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决定，而且是高票通过。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要采取行动，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施加关税等贸易限制。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将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中国的贸易行为展开调查。301条款的目的是保护美国产业不受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伤害。美国政府官员说，正式的消息几天之内就可能会宣布。川普总统和他的经济团队一直指责中国倾销钢材和窃取知识产权等贸易行为，都对美国的商业造成了伤害。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二在《华尔街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责中国和欧洲通过补助金、低息贷款、能源补贴和特别增值税退款等手段补贴出口。尽管如此，川普政府任期头六个月还是强调与北京的合作。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以92票赞成、5票反对的结果高票批准了克里斯托弗·雷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任命。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来，联邦调查局一直处于争议的核心。参议院围绕克里斯托弗·雷的提名展开辩论时，民主党籍参议员克罗布查尔说，这是一个不好干的工作，现在又正是困难的时期。他说，我们都知道，前任联调局局长就是因为涉俄调查被解除职务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川普政府控制难民进入美国的努力。七月份来到美国的难民人数大幅度的下跌，是超过十年以来人数最少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八月一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朝鲜上周五再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且宣称今后朝鲜导弹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打击美国本土。就在两天后，美国空军派出了 B-1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在朝鲜的威胁面前展现实力。美国是否可能对朝鲜展开军事打击行动呢？朝鲜半岛距离战争还有多远？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与国务卿蒂勒森再次点名中国，对朝鲜问题光说不做，是朝鲜核武与导弹项目的主要经济支柱，对朝鲜威胁负有唯一和特别的责任。美国在朝鲜问题上还能如何向中国施压？美中两国是否仍然有合作的可能与空间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很高兴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美国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哈里·卡奇亚尼斯 Mr. Harry Kazianis。 卡奇亚尼斯先生呢，将会通过翻译来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欢迎您，谢谢您来到美国之音。
Thanks for having me。
谢谢你们邀请我来。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我们要来先看看一个最新的发展。我们看到朝鲜问题日趋严重，这已经成为川普政府最大的一个地缘战略的担忧。那么在平壤持续藐视了国际制裁，并且在最近举行第二次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在华盛顿的官员的措辞也日趋的强硬。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赫尔曼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与内阁官员会面，记者们在会议开始时获准短暂进入会议室。一名记者向三军总司令川普问及他对于朝鲜进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的反应。
我们将处理朝鲜问题，我们会有办法处理的，这个问题会被成功的处理，所有的事我们都会处理。
所谓的处理可能会包含军事行动吗？记者们在数小时后的白宫每日简报会上得到了澄清。
正如我们此前多次表述的，总统不会公布任何决定，但所有选项都在桌面上。
分析人士乔尔维特说，关于如何解决朝核危机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建议，现在是时候把那些幻想放在一边了。维特在政府内以及政府外与朝鲜核扩散问题打了20年交道。
你必须要执着，坐下来看看有哪些可能的选项。如果一些事情不可能，如果开展有成果的对话不可能，那你就要看看你的战略中有哪些其他可以落实的选项，比如保护你自己。
川普政府官员表示，对话的时机已经结束，美国目前已进行导弹拦截测试以及派遣战略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作为对朝鲜威胁的回应。与此同时，美韩大型年度军事演习预计将于八月举行，这一军演总是引发平壤发出更多的威胁。美国之音赫尔曼白宫报道。
我们看到了来自华盛顿的一些最新反应，接下来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卡奇亚尼斯先生。我们看到了川普总统说美国可以处理朝鲜，而且有能力来处理朝鲜问题，您觉得川普政府现在面临什么样的一些选项，他能够如何的来处理这样的一个棘手问题？
想到朝鲜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绝对不能有任何的错觉。我们在日本已经有看到他们的这些试射重新进入，是否能够真正的击到目标，其实是有很多的疑问的。但是呢，对这些细节，我们不应该有太多的这个关注。事实就是呢，这个呢，朝鲜他们现在正在做弹道导弹，而且呢是有可能是可以袭击美国本土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在1945年呢就开始做这种核武弹，所以呢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事实上呢，这个朝鲜他们已经在做这些，已经做了几十年了。我们知道他们一定做得到的。所以呢，讲到中国如何面对这个议题，我认为呢我们也不能有任何的错觉。中国他们绝对不会为国际社会来推翻这个金氏政权的，他们不会对平壤这么做。理由非常简单，因为他们不想 想要让朝鲜的这个政权真正的摧毁。如果他们真的想做的话，他们一定做得到。但是为什么他们不做呢？是因为他们不要让他们大量的这个难民从边境进到中国来，会变成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状况。所以呢，美国必须要用中国的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这是任何一个这个世界的领导要做到的非常的困难。我们要知道北京他们的角度是怎么看事情的，他们呢事实上对于朝鲜的这个疑问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多。
是，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其实可以做到，可以来解决朝鲜问题，稍后我们还要请您继续跟我们谈谈。但是我们现在继续回到川普政府，我们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海利黑利他曾经提到过，他说所有的措施相关措施都已经摆在台面上，其中也包括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我们知道在中国也有很多网友说，美国政府也应该停止只说不做，或许是美国应该要先采取这种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行动了。您觉得川普政府应该采取这样的动作吗？
我觉得绝对不能这么做。一单方的向朝鲜的进攻呢，会让几百万人都死亡。为什么呢？这非常简单，因为呢，要是美国要是去行使这个军事的选项的话呢，我们必须要让各式各样的这个海军、空军、航母还有兵力全部都必须要动员。而这个金正恩他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意图，因为他有很多很棒的这个情报，不管是各式各样的这个新闻也都能够让他得知我们有这样的意图，所以呢，他会就有更好的这个方式去发射所有的这个生化武器、核武，还有所有的弹道，然后把他的所有的100万的这个士兵也都派出来，然后去攻击日本以及攻击南韩。所以呢，军事的这个选项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要是我们做到这一点呢，我们要用非常大量的这个军力去进行攻击，同时呢，我们要确保我们能够把他的朝鲜所有的核武的都摧毁才行。如果只要要是错失了一个，他一定会把这个核武呢针对南韩或者是日本或者是美国的，所以呢绝对不能够做这一点。我们就算所有的这个世界武器都去轰炸，也做不到这一点。
是，我们继续回到您刚刚提到了中国可以做到，您认为中国手上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一个王牌，它能够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那么另外我们也知道，我们还要提到美国的白宫，在昨天星期一，白宫方面我们也知道再次经历了一些人事上的变动。我们知道这个 General Kelly 他现在接下了这个白宫办公厅的主任的职务，那么白宫的通讯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下台了。可以说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川普政府经历了大约有12次的这样的一个人事变动，所以很多人也担心在应对像朝鲜这样的一种国际压力的时候，现在的川普政府他有没有能力来处理朝鲜的问题。
当然呢，我觉得我们不要去太关注这种人事的这个变动。川普呢，他是一个商人呢，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也不是一个这种国际事务的博士，他呢对于这种政治上的专业他是没有的。你想想看，川普以前的这些总统，以前可能是州长啊，可能是参议员呢、他们以前都有这个政府事务的经验，也许不是在华府的经验，但是至少他们都理解所谓的政治权力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对于这本届的这个政权一定会有一些小的错误的，但在国际事务上当然会有些问题，因为各国的人呢都觉得他们可以去测试美国呀，他们可以去看看美国能对美国施压。但是我总觉得慢慢的我们在白宫会看到更多的稳定性，也许斯卡拉穆奇会去就任另一个职位，但至少呢凯利上将他把他的团队建立起来，他呢是一个非常有成就的一位上将。那么你看呢，在这种军队里面非常高的职位的人呢，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他们非常有纪律，所以呢他能够把这个纪律带到白宫来，这可能是我们还没有见到的，这会为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事情要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也带为国际的这个事务上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呢，美国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会是一个很大的稳定因素。
好的，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在 Skype 连线上面的夏明夏教授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又把您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同样的，朝鲜再次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一点引发了美国的媒体还有各界分析人士极大的关注和担忧啊，因为朝鲜方面一再放话，他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可以攻击到美国的本土。您怎么看待朝鲜在这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再次做出这样的一个挑衅行动，他到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还有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个卡奇亚尼斯先生，他说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您同意美国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来迎接朝鲜带来的挑战了呢？
对，作为北朝鲜的主要的目标当然是政权的生存。那么政权生存，他想那个具有就是报复能力，能够给美国呢带来就是极大的伤害。那么或者如果不能跟美国本土，至少跟美国的盟国，像日本和南韩。那么现在呢，他已经做到了。就像刚才卡西亚尼斯先生所说的，那么美国无论怎么样做了，不能那个对北朝鲜呢进行军事打击了，因为现在呢那个代价太大了。那么对这些呢，我认为呢有一系列的错误。我认为第一，如果美国那个就是如果要做这个 omelette 要做一个意大利早餐，如果不去打烂几个鸡蛋的话呢，那我就当然美国也就没有那个威慑能力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那个措施都在台面的话，当然就包括军事打击，当然就包括要给美国和自己的盟国带来那个就是人员的伤亡。这点如果这个选项如果美国人都没有勇气和这个就是那个胆量去接受的话呢，那我相信美国外交是不会有任何成就的。另外呢，我觉得刚才卡金亚先生和那个美国的媒体很多了有许多的误区。第一个误区就在于其实金正恩他的目前的那个能够捣乱，根本原因不在金正恩本人，根本原因在这个大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地缘政治。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在过去一百年那个外交那个受挫的一个根本教训就在于不在他的敌人有多强大，而在他的敌人后面站的盟国或者是暗中支持的国家是谁。无论是朝鲜战争还是越南战争，那么都向美国了就是彰显了这个真理。而美国之所以能够把另外一个强人那个萨达姆侯赛因，他比那个金正恩更可怕更有钱，那么更那个就是猖狂，可以把他搞掉，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萨达姆侯赛因背后没有那个其他大国人在干预。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最大的挑战不在于金正恩，而在于美国那个遇到了俄国跟中国的联手。那么现在尤其这两个国家在频繁进行军演，那么而且这个军演呢已经进到波罗的海。所以我觉得美国呢，现在如果真正仅仅是在想到金正恩的话呢，没有看到这个国际大格局对美国的这个威胁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嗯哼，那么夏教授，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美国的几位这个政治领导人他们是怎么样来看待朝鲜问题以及中国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川普他在他的推特上，那么他是这样发文的，他特别的提到，他说我对中国非常的失望，我们过去那些愚蠢的领导人让中国每年赚走了数百亿美元，但是中国对朝鲜没有做出任何事，光是说说而已，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中国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这个问题。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国务卿蒂勒森，他也在这个朝鲜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当天呢，稍晚他就立刻发出了声明，在声明当中他提到了，作为朝鲜核武与弹道导弹研发计划的主要经济支柱，中国和俄罗斯必须为朝鲜对地区乃至全球日益增长的威胁担负起独特的特殊责任。所以蒂勒森国务卿是点名了中国还有俄罗斯。我想先请夏明教授先跟我们谈谈，稍后继续请卡奇亚尼斯先生也来谈一谈，到底中国还有俄罗斯在对朝鲜的这种所谓的经济 enabler 这种经济的支柱上，它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夏教授您先谈一谈。
对，对于川普总统对前任总统的评价了，那么我认为呢是不公正的，当然有很多的失败，不然就不会走到今天。但是呢，我对他的评价呢，恐怕呢比他跟前任总统评价呢还要低，因为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他呢使得美国的整个国家战略、整个形象了，那么丧失了领导，丧失了在全球的地位。因为美国在从一个就是独强的一个超级大国，变为一个必须依赖盟国来维持国际秩序的这么一个超级大国以后。那么川普呢，那么他做了那个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把美国的盟国关系呢把它给销毁，那么使得美国呢跟盟国的这个关系呢受到松动，而且呢盟国呢对美国的这种那个信任呢，尤其我们看到北约欧盟，那么甚至现在在那个波罗的海，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川普呢做了一个很大的对美国战略的这么一个就是破坏。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他对中国的这个抱有这个幻想呢是完全的错误的。因为我刚才讲的那个北朝鲜之所以可以捣乱，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中国和俄国在背后了，就是那个支持。那么如果没有中国跟俄国在背后支持的话呢，金正恩政权呢那个恐怕呢存在不会超过一百天。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个美国对中国的一个误判就在于认为，第一，中国呢好像担心北朝鲜垮台是因为担心那个难民的涌入，那么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个判断。因为中国如果要封锁边界，中国要把它13亿、14亿人口轻易的保持在那个它的无论是防火墙还是长城还是它的那个疆界以内，那么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如果面临着一两百万的朝鲜难民要想跨过鸭绿江浦江，那么我相信呢，这是基本上是对于中国的那个无论是军队还是基本的治安来说，都是可以轻而易举解决的，尤其它可以违背人权的许多的做法。 那么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对北朝鲜之所以今天做的事情呢，不是因为他担心北朝鲜垮台，那么担心有难民涌入他的边境，而是因为北朝鲜可以在那个东亚呢给美国呢设置一个新的陷阱。所以人们呢，就是美国呢，现在对中国的一个基本的估计的这个错误，就在于整天担心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担心那个美国这个霸主呢受到第二个大国的挑战。其实世界的格局现在变成了就是普京的俄罗斯的这么一个象棋，一个大棋盘。那么俄罗斯普京呢是在让其他的国家呢，那么要进入各种分裂和火并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危险呢，比修昔底德陷阱呢恐怕更危险。
嗯，卡西亚尼斯先生，我相信您有很多要这个提出您的看法，不同的地方啊，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刚刚我们听到夏教授说了，他认为川普政府呢破坏了与盟国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中国抱有幻想，那么可能会陷入这种所谓的修昔底德的陷阱，这在国际外交界里面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探讨。那么另外就是中国在俄罗斯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援助了这个朝鲜的这个核项目，还有它的导弹项目，简单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并且就夏教授所说做出您的回应。
好的，我们在谈朝鲜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都想是要解决这个朝鲜的问题，但其实我们要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就像是刚刚教授做的。那么其实朝鲜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催化剂，能够让这个美中关系越来越糟。我们去看有各式各样美中的这种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南海问题、东海问题，还有台湾的这个地位的问题，我们有讲到朝鲜问题，也有讲到贸易。那其实贸易呢，事实上是把美中拉在一块的这个议题，所以呢，很多的这个议题，其他的全部都是会是一个灾难，会造成很大的灾难。所以你说现在朝鲜呢在发射这个导弹，然后在接下来几个月可能会做核试验呢，他们之前本来要做，然后现在稍微停止了。但你把所有的这些问题全部纳在一块呢，确实是一个灾难的开始。那么我觉得太平洋的两岸的人呢，要用非常务实的方式去看，我们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些不同的压力点给化解开来。刚刚教授说了，中国呢确实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这个大国，所以呢我们绝对要给他们一定的这个尊重。中国呢，他们在过去三四十年确实成就了很多，他们让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呢从贫困之中脱离出来。但是呢，美中两国他们在看国际系统国际体制的时候呢，是用非常的不同的思考模式去看。美国呢是觉得是从二战之后的一种新的这个秩序，也就是美国呢从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好处。但中国呢，他们从共产党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们觉得国际秩序特别是亚洲的这个国际秩序不是他们一开始就同意的，不是他们建立的这个秩序的，不是他们同意的这种边界，所以呢它会造成很多的压力。特别呢你要看看南海的这个问题，他们做了很多所谓的九分线，其实呢是他们最经济价值最高的这个海洋，他们大概有五万亿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价值的这个区域，那么对美国来说当然是非常不高兴的。那么很多的这些东亚、南亚这些国家，他们都会在海洋上面进行国界的分化，现在已经没有人这么做了，所以现在各国都有很多的问题。你就刚刚讲的这五个压力点，要是失控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大的争端，因为呢中国他们朝鲜呢，它有这么多的这个核武，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很危险的。所以对太平洋两端来说呢，大家都要找到方式，不是去解决朝鲜问题，因为你不可能解决朝鲜问题，不可能用几天几个月的时间就解决，而是说两方呢必须要去看如何去更缓解这个状况。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个走向。
好的，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或提出问题。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我想说的是，朝鲜问题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独裁政权的问题，而是它背后所代表的是整个东亚地区自二战结束以来的一种战略不平衡的一种维持状态的一种最终解决。因为一旦朝鲜所谓以任何方式解决之后，它定将会影响中国、韩国的政治。那同时也会影响到台湾，顺而影响到整个东南亚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朝鲜的政权崩溃不崩溃的问题，而是这后面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是否是美中两国能够控制得了的。因为当年我们知道韩战就是在所谓的战略的误判的情况下而打起来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小规模战争吧。所以我觉得 双方都在避免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久拖不决，一直到今天的原因。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您，河北的王先生。我看到卡奇亚尼斯先生，您不断的在点头，谈一谈您对这位网友他所提供的意见，您是否赞同？
解决这个朝鲜问题的时候呢，你要自己扪心自问，所谓的解决朝鲜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呢在北朝鲜呢确实是有2500万人，他们是非常的贫穷的，而且呢他们是埃塞比亚的1/3的这个国土，你不管是伊拉克啊还是利比亚的这个情况去看，用同样的状况去算，会是一场很大的灾难。你要是想要比如说呢，把这个政权给拔除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卫星啊，其实可以看到这个金正恩他要是接近这些核弹的时候，你要直接就把它给杀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要是这么做，其实呢，你就让这个平壤的这个权力失去以后，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核武，对于他们的这个导弹有什么样子的控制权？你可能呢，在他们的内部就会发生就是内战了，也许呢，他们就在内战方面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这也不会完全的就留在这个朝鲜的境内以内，可能会散发出来。所以呢，你看这些问题其实是会影响到整个太平洋区域甚至全球，所以你要用非常务实非常有智慧的方式去看这个状况。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要把它作为国际事务之中的第一的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潘朵拉的盒子，它没有一个简单的万灵丹。所以呢，对美国来说很重要，对中国来说很重要，对日本、韩国、俄罗斯来说都很重要，大家都应该聚在一块一起去看看我们要如何去缓解去这个状况。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我们要走的方向。
您刚刚提到金正恩的斩首行动，那么实际上这个很多的分析人士也说，早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已经有人建议要对这个朝鲜采取军事的打击，或者是所谓的斩首行动啊。不过当然也就是因为您刚说的有各方的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才会朝鲜问题一直以来只是成为一个讨论的议题，仍然迟迟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请教的就是在美中之间针对朝鲜到底能如何解决的这样的一个争议点，稍后我想夏教授也可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川普总统发出推特指明中国没有做任何事的这个指责之后，中国方面也做出回应了，就说不应该把美中贸易与这个朝鲜核武问题混为一谈，这是两码子事，不应该混在一起。所以显而易见的，北京方面对于美国一再的对他的批评说他不给力已经感到厌烦了。所以在这一点上，您觉得川普政府还能做什么来给中国施加压力呢？
对，我认为川普政府的目前我认为呢，川普政府呢现在给中国的一个总体印象就是他的无能。那么也就是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那么和就是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世界上是狂人那个就是猖狂的时代，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呢基本上呢就是说看到了机会了，就会对那个民主国家的力量和他的体制呢进行蔑视和那个就是践踏。那么现在呢就是表现出就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土耳其还是俄罗斯还是中国还是菲律宾那些狂人，那么对民主体制的一种藐视和践踏。那么所以呢，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现在可以公开的那么跟俄罗斯结盟，那么可以说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这个关系。那么同时呢，他可以在全球呢设置几个就是陷阱，那么北朝鲜就是东亚的一个陷阱，那么给美国呢设的套。那么现在呢就说叙利亚这个陷阱呢还没有那个就是解决，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委内瑞拉呢又爆发出新的那个就是陷阱。所以我觉得中国呢，它除了在经济上对美国有利用以外呢，我认为它在战略上意识形态上军事上和就是政治上呢，对美国呢是目前是在过去30年以来的没有的最高的一个敌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看到俄国跟苏联美国的关系呢也走到过去100年以来那么一个最低点。因为毕竟呢就是俄国呢驱逐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外交官呢是在过去100年以来那个最高的数目。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美国面临的敌人那么不仅是北韩，而且更大的程度上是在欧亚那个就是大陆上了俄罗斯跟中国的靠近结盟。但是呢现在呢美国呢没有那个办法来给出解决办法，尤其美国没有办法把亚洲的盟国和欧洲的盟国呢那个团结起来，那么重整他们的信心。相反了，美国如果像刚才就是那位评论员说的一样的，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只有承认现状，也就是说让北韩拥有那个洲际导弹，让北韩拥有核武器，也就是说让我们生活在纽约，那么生活在美那个北韩的核武器的这个笼罩之下。那么如果是这样是美国的一个选择的话呢，那我就认为川普那么就是一个绝对在美国历史上呢会被记住是一个绝对最失败的总统。
好的，非常感谢您。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哈里卡奇亚尼斯先生还有夏明教授两位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感谢二位。我是郑玉文，也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